人生就像一场华丽冒险，我是秉秀，跟着我一起感受生活，体验人生。欢迎来到秉秀的华丽冒险秀。嗨，大家好，欢迎收听秉秀的华丽冒险秀，我是秉秀。
嗨，我是 Eric。
Eric， 你觉得你过的日子是小日子吗？
小日子啊，悠闲悠闲。
哎，可是我跟你讲，其实你也看到很多的大老板都讲他们过的是小日子，有没有？
他们哪有小日子啊？
对，就是我们其实大家都会觉得说，我们就把小日子过好就好了。
对。
但是有时候好像要把小日子过好。
也不容易啊，
这么简单的一件事。
是的。
好的，那待会我们来聊一聊哦，因为最近呢，前一阵子啦，有一部热度还蛮高的陆剧叫做《小日子》，Eric 可以赶快去追一下，然后我是稍微有追了大概三分之二这样子，那等一下来跟大家做分享哈。来，先提醒大家，如果大家现在在收听秉秀的华丽冒险秀哦，那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想要跟我们交流，或者是说你有任何的对话留给我们的话呢，欢迎所有的朋友到 FB 帮我搜寻秉秀的华丽冒险秀同名粉丝团哦，最快回复讯息留言的前三位朋友，我们将会赠送由信誉珠宝所提供的生活珠宝，包括了保健系的足银饰品、波罗的海的琥珀、蜜蜡、天然的玉石、彩色的宝石，让大家佩戴起来呢时尚又健康。好，那这部小日子当初会吸引我呢，是因为我在 FB 断断续续有看到了几个片段。那其中的一个片段，我先讲这个吸引我的片段好了。那个片段就是呢，一位婆婆在家里发现了一叠的发票，
发票，
然后发票一看，Oh my God， 全部都是 hotel。然后呢，一次800块钱。
哎呦喂呀！
然后呢？他就他是从好像是从媳妇的私人的物品当中发现的，所以他就觉得这个媳妇偷汉子了。然后呢，这婆婆也挺厉害的哦，直接就杀到媳妇的公司，
是
哦，还真的非常了解媳妇的公司。我觉得我婆婆应该也不知道我公司在哪。然后呢，当时呢，媳妇正在跟客户开会，然后正在讲话，那但是我也不懂这个戏剧，反正他就冲进去了就对了。然后他就跟他说，我是要跟你说。然后媳妇当然跟他讲说，我现在在忙，我现在在处理公事，我现在正要签约，那我没有空，你去等我一下这样。但婆婆说不能等，这件事情非常重要。好，那于是他就说好，那他就把他稍微带开两步到旁边，然后他就说那你讲。他说在这儿不能讲，要私底下讲。然后他媳妇就说没关系，我没有时间，你就讲吧。然后他就说你偷汉子，你跟别人去开房间，
旁边有那些要签约的客户吗？
对，所以客户就走了。然后呢，要攻击他的别的同事，就譬如说平常就是很想要把他那个为难他
的
一些同事就捡到枪这样子，然后反正就在旁边讲一些五四三这样子。好，然后就这个片段，那我就觉得很有趣，因为我就觉得说天哪，这个婆婆也实在太会惹事了吧。
这有点像那种你知道60集的韩剧，
就是
婆媳之间的那
种。对，然后我本来是就是觉得然后再来，后来我发现说那个女主角是童谣，就30而已的那个女主角，然后男主角是陈晓，就陈妍希的老公嘛。那陈晓其实我觉得他真的演技是还不错啦，对，所以我就想说那不然就来追一下好了。好，那最主要呢，这一部戏的内容其实就是在讲说一对在大城市当中生活的小夫妻，
是，
也就是童谣跟陈晓他们两位。那当初他们结婚的时候呢，其实男方的家人他们其实是应该算是外县市城镇的人家，当初他们真的就是把自己的身家，把自己的所有的毕生的积蓄，就为了让儿子呢在上海买一栋房子。那买了这栋房子其实也没办法买太大，就大概2室1厅，两个房间而已这样子。好，然后刚开始他们夫妻过的是小日子，但小日子过的没有多久，小孩就来了。那小孩来了，夫妻两个都在上班嘛，所以这时候
呢，
对，就他的婆婆就从
男方的妈妈，
对，就
来
跟他们一起住了。好，来跟他们一起住之后呢，
事情就大掉了，
对，就来帮我们带房子，
带小孩。
然后譬如说呢，有时候呢，对，带小孩，我刚讲什么？带房子。然后呢，有的时候他们在，譬如说他们夫妻有一些什么样的争执，或者是他跟他婆婆有什么样的争执，他婆婆就会呛他说：“这房子是我的，我想要怎么说就怎么。”说也就是说其实他们就是很 我觉得这个其实真的我自己有想过这个问题，就是说如果假设今天我帮我的儿子买了一栋房子、那我会不会觉得这个房子是我随时可以去的？照理讲是不行，对不对？但是对很多的妈妈来讲，她可能觉得说这就是我家，
对，情感上了，
对，这就是我家。然后另外呢，我还看过一个故事，她是讲说男方的爸妈帮他们买一栋房子、但爸妈都不敢去打扰他们，就没想到他把女方的妈妈接来住了，
生气气死
对，然后那个妈妈就俩公了、因为那个妈妈就觉得说
我留一个空间给你们小夫妻，结果你们还自己
没错
把家长带进去。
对，所以其实真的我觉得最好方法是什么，各位，我觉得就是小夫妻自己解决。真的、因为我觉得第一个就是像我常跟我女儿讲说，如果假设我儿子结婚，我觉得就是去外面租房子、你买不起你就租嘛、那如果假设说今天真的要买，需要双方的家长支援的话，那双方的能力去支援，但我觉得可能也要就是说如果是我的话啦，我觉得我应该就是不会出到多到那种我会觉得，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说假设譬如说好有三分之二都是我出的、那我真的就会觉得
是你的，
对不对、你懂我的意思、可是如果假设今天可能就是帮他们出局部、
一点点、
十分之一十分之二、或是多少、他们自己负担多少、我觉得那这样如果将来真的他媳妇的妈妈来住我也算的、你懂我的意思、就我其实有去想过这些事情，就是这些事情真的你没有自己遇到其实你真的很难说，
对，那种情感上就是、每个人个性也不一样、
对，因为譬如说假设我真的就是我省吃俭用，對，然后我存了2000万，这2000万我通通都帮你去买房子了、结果呢，我去呢你也不给我家里的钥匙，然后你也不让我去，结果你居然把你老婆的妈妈接来住，那我觉得多多少少可能心情上还是会有一些
不平衡，
不平衡啊、好，那所以呢这个男方呢基本上呢他们家人就是觉得说这房子是我们买的，所以当初呢女方当然家长也有提过说要让他们夫妻的名字共同入房本、但是呢男方拒绝了、就是只能够写他儿子的名字、这样，那女方一开始、
还算合理啊，因为如果所有的钱都是男方出的，
对、但是问题是女方一开始就会觉得说你没有把我当自己人、或者你防着我、你就觉得我会怎么样这样子、好，那可能有这样的心态、所以其实也还蛮奇妙的，就是说其实像这个女生她在戏里头她从来都不叫她婆婆，叫妈、她小孩叫可可，她都叫她可可奶奶、对，或可可爷爷、就是因为他觉得说你们也没有把我当你们的
一家人，
小孩没有把我当一家人、然后处处防着我，
是，
然后处处可能很多事情就是会对我就是颐指气使的这样子、好，那其实呢婆婆在这帮我们带小孩呢当然呢、也是有一点小风波、那但是其实也还过得去，好，但是重点是呢她的爸爸呢有一天呢也来到他们家，那
你说女方的爸爸，
对、那已经讲说他们家这其实就不大了嘛、就是两房一厅这样子，
是，
然后那爸爸呢就来了，那爸爸来了之后呢当然像这个女生她可能女主角她可能每天早上起床她可能就穿个睡衣就去浴室要去刷牙了，
刷牙洗脸、
但是呢公公看到就不得了，衣不蔽体、有没有，就是
睡衣啊，
就是就可能会觉得说他的服装不整或是什么这样子、然后就是会有很多的规定这样子，然后那公公就是一个标准的大男人的杀猪主义，就觉得他自己是一家之主，他说的话就是圣旨、好，你们大家就是要
听我的，
对，要听我的、而且呢就是要照着我的做这样子，好，所以其实呢冲突就更多、然后呢甚至于呢他有时候讲话比较大声，动手比较粗鲁，可能会有一些小小的推挤动作或是什么、
王小飞
哔哔好，然后呢所以后来呢就是他们家庭的矛盾其实就越来越多，好，那另外的部分呢当然就说大陆现在很多都是独生子女嘛、所以其实女方的爸爸妈妈也是一个角度啊，爸爸妈妈就会觉得说拜托我家的闺女养得这么好，
对啊，
读书读得这么好，然后工作这么好，嫁到你家去然后受这么多的气、所以呢他们的这个女方的爸爸妈妈也是随时就是等着要帮女儿出气的感觉，就是非常仇视也不能说仇视啦，就是大家如果一见面、就是、
争一口气、
对，一见面一定就是你来我往互不相让这样子、好，那在这中间的过程当中呢当然这个男生他其实大多数时候他都是维护他老婆的、然后呢他也他们也有考虑说，哎，那不然我们自己买房子，因为他老公也体认到说的确真的 这样子的很多的状况对他老婆是不公平的，所以他觉得说，哎，那我们就是可以买房子，但妈还是钱不够嘛，所以他就跟女的讲说，那不然你去跟你妈讲。好，那他去跟他妈妈讲呢，他爸爸妈妈其实呢就是不答应，因为就觉得说，为什么我们买房子要写你老公的名字？
哦，又反过来了。
对，就会觉得说，当初他们都不写我女儿名字，为什么我们帮你出钱的话，你们要写夫妻共同的名字？要么就只写你的名字。但是他老婆当然就觉得说不行，要就是夫妻共同名字，这样子
不然就把那个小房子卖掉，然后再加上女方爸爸妈妈。
小房子他们本来也是这样想，但是问你小房子不可能卖啊，
因
为
男方爸爸妈妈要住，
男方没有，他们也没有住，但是爸爸会觉得这是他的骄傲。我在大城市里头卖的这
一
栋
房
子，
哦，
对，你不能够随便给我卖掉，
哦，
你不能够动它。好，然后那所以他们就动弹不得嘛。好，那结果呢，这个女方的爸爸妈妈有一次就把这个男方叫去，然后就跟他讲说，这样好了啦，我们出钱帮你们买房子，但你要签一份不署名同意书就私底下窃结这样子，然后就说都不要让他女儿知道这样子，但是后来他女儿还是知道，所以他女儿就非常生气这样子。好，所以后来也没有买成。好，那当然在这中间的过程当中其实就有各种的冲突出现，比方说当初他们为什么要去开房间呢，就是因为其实他们的家里可能就是两间房间嘛，那一间妈妈住，那另外一间他们夫妻住，那可能也还会有女儿要住，所以呢其实他们就是上下铺的房间这样子，就是说连睡在一起可能那小床都睡不下这样子，那再来就算睡得下可能家里的声响也会很大，因为就只有两个房间，对，所以就是不方便这样子。好，所以后来呢也有中间有很多很多他们相处上的问题还有误会，因为包括了这个女生本身她是一个很杰出的画廊的经纪人，所以就也有爆出一些她的可能跟某些画家啦，哈，他们可能有一些拍照或干嘛，她的婆婆就会去解读说，哎呀，这个女生怎么样？公公就会说她不守妇道，怎么样怎么样？或者公公就硬要求她说，哦，有亲戚要来，你晚上要煮一顿晚餐。但是呢，她上班回到家可能都七点了，
是，
她可能也没有时间，但公公就要求一定要。然后她可能她就买外卖，买外卖被公公发现，然后反正就是。也不准上桌，不准大家不准吃，反正就是中间有发生了很多这些家庭的问题，所以这个女的其实到后来她其实就觉得蛮疲惫的，可是他们两个感情是好的，就两个人的感情还是 OK 的。好，所以后来呢他们就决定说，那不然他们离婚，先离婚。好，可是离婚呢基本上他们的共识是呢，其实我们虽然离婚但是我们还是夫妻，
心理上还是夫妻，
对，就我们还是把彼此当作我，你是我的先生，你是我的老婆。
但离婚之后，女生要搬出去吗？
哦，要啊，要啊。哦，然后女生就搬出去了嘛，
就搬回家。
那女生就
搬
回
娘
家。然后一搬回娘家呢，哦，不得了，妈妈就带她去了一个新房子，告诉她说这房子就是你的。妈妈用你的名字买下了这栋房子，而且是比那个他们的
老
家可能还要再大很多的。然后呢？那女儿当然是觉得很惊喜呀，然后那但是呢其实我觉得她的心情也很复杂，就是说那为什么当初我婚姻好的时候你不这样做，
对，
对不对，就
是、可
是
因为挂名的问题啊，
对，就是其实我觉得像这部戏里头其实你也是可以看到一些每个家庭之间的那个挣扎，爸爸妈妈有爸爸妈妈的立场嘛，爸爸妈妈其实这样做到底是对吗，其实好像也不见得，如果你真的是为你的孩子
好
对不对，可能也是为了一口气，我就偏不要，我偏不要，然后你哦好，那我就买一栋房子给你，好像也是为了一口气，这样也不是真的为孩子好。然后呢所以他们就爸爸妈妈跟他然后就住在那房子里头这样子。那事实上呢他们两个私底下都还是会有联络。
嗯哼。
好，那但是呢有一次呢这男的就到他们家偷情。
到女生家偷情。
就是因为呢好像就是说哦爸爸妈妈带小孩去才艺班，他可能就赶快call他老公过来这样子。然后呢没有想到才艺班反正好像临时停课或怎么样，然后呢
提早回来了。
外公外婆带着孙女就回来了。然后那他就叫他老公躲在房间。然后那他女儿回来就说妈妈我要去房间睡觉，然后他就跟他讲说，哦，没有，你今天跟外婆睡，然后呢小孩就趁他不注意就跑到房间去了，
爸爸，
然后对就跟他爸爸你来看我的吗然后呢结果就被他的爸爸妈妈抓包，他爸爸妈妈当然是就是趁机给他脸色看，啊，就说你这个 都已经这样了，我真说不出来，你这是不要脸还是怎么样？
到底是离婚，
就已经离婚了，还跑来什么什么之类的。好，然后那最后呢，这男的当然也受了一点刺激，所以他就跟他们讲说，他不会再这样子跑来。
是，
那除非将给他2到3年的时间，将来等到他赚钱，他们自己买房子，他就把他们母女
接回
去这样子。所以那男的呢，他就找到了一份呢，就应该是说外派到附近。大概距离他们所住的地方1个小时车程，然后呢，他就是外派之后，他就是到那边去，他薪水会比较好。
嗯哼，
好，那其实这又产生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其实夫妻就分隔两地了。
嗯，
他本来感情就是很好的，但是当分隔两地之后，其实又有一个小三，他喜欢这个男的，他喜欢也就算了，他还刻意的去挑拨他们的。
原本夫妻的关系，
对，因为譬如说那个小三他其实就很蓄意接近这男的，甚至于他可能有游戏账号跟他玩游戏啦、
嗯、
然后呢就是会跟他有一些实际上的接触这样子，然后甚至于在实际上也是跟这个人，就我认识你但你不知道我是跟你一起玩游戏的那个人
哦，匿名、就是、
等于虚实我都把你给盯住了就对了、
嗯、
就是实际上生活当中他们也是彼此认识的、
嗯，
然后呢，另外在网络上他也故意跟他玩游戏这样子、
uh-huh.
好，然后呢这个小三呢其实就是想要破坏他们，然后还有传那种匿名简讯说、哦、你老公在幽会在干嘛干嘛之类的、uh-huh. 就是想要破坏他们这样子。那可是因为呢你距离一远，其实可能原本没有什么事的，你就会觉得有间隙、
uh-huh.
你就会觉得说
会起疑心、啊
嗯、他是不是真的在那个地方都是这样、
嗯、
好，所以呢我觉得这又是另外一个，就是很多夫妻其实为什么人家常常说距离最好夫妻还是要在同一个空间，
是
同一个城市、
嗯、
如果当你真的有了距离，一个礼拜见一次面的时候，其实真的就容易会发生一些间隙、
嗯、
或是发生一些状况这样子。好，然后那最后呢他在工作上，男方在工作上也遭遇到了一些问题、
嗯，
那我刚刚讲的那个女生就小三，那个小三基本上呢她其实是那个男的他们公司当中在培育的一个直播主、
嗯、哼，
所以后来就传出说这个直播主跟他两个人之间是有绯闻啊，他、
嗯、
利用这个男的然后达到自己上位，然后或者是他跟这男的有勾结或什么什么，好，所以后来这个男的也因为这些丑闻然后他就必须离职、
嗯、
必须离职。好，然后呢这个女的后来就是她的老婆后来就把这些通讯通通对起来之后，她就发现说哦，其实所有的用尽心机都是这个
狐狸精，
都是这狐狸精、
嗯、
然后她就跟这男的讲，把证据给这男的看，就说你要去找这女的摊牌，你要去处理、
嗯、
这男的说好，他去处理、嗯、但是呢这个男的其实呢又心软，
嗯，
他觉得哎呀单亲妈妈带个小孩、
嗯嗯、
那我不要，就是他被人家误会然后要被 fire 的时候，他也没有把，因为他有把那个女生讲的一段话录起来，可是他也没有把那录音拿出来、
嗯、
然后他老婆其实就跟他讲说，为什么你明明有这个证据可以置他于死地你又不要、
嗯、
然后这男的的理由是说，哦，那我觉得他们孤儿寡母的、
嗯、
而且他小孩这么小、
嗯、
将来这些对他小孩都是一个伤害、
嗯、
我不想做这么绝、
嗯、
可这女的就会觉得说，
你还是爱着他的，
不是、嗯、你从来没有喜欢过他吗、
嗯、
你说、
啊、
对不对、
啊、
就是会觉得说你为什么。可是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另外一个可以探讨的点，我觉得这个是男生跟女生常常很多在婚姻当中或是感情当中的歧义、
嗯、哼，
譬如说像男的可能他真的就像他所讲了，他觉得不要做这么绝，
没有必
要，然后他说他觉得不要就是狗咬狗这样子、
嗯、
他觉得很难看，这样对骂很难看、
嗯、
而且就是放对方一条生路这样、
嗯、
可是在女生的角度就会觉得说，当然是爱好一戏啊，
你们一定有什么情愫所以你舍不得、嗯、
对，所以我就觉得其实这也是很多男生跟女生想法不同、
嗯、
男生就会觉得你为什么要这样，你为什么偏偏一定要赶尽杀绝、
嗯、
那女生就会觉得你为什么要特别对他轻轻放下、
嗯、
你为什么要对他温柔、
嗯、
对，所以其实呢他们的夫妻那时候感情也是起了一些微妙的变化，就是 你到底你现在是怎样，或者是我做的做法可能你也不相信、
嗯哼，
然后或者是说、嗯、那我想要去求你的原谅，但我又觉得说可能还是不要，就有很多的误会或什么夹杂在这中间这样子、
嗯、
好，那当然到最后的结局就是说他们其实就是
重归于好，
对，就是继续复婚呐、啊，继、
嗯、
续复婚。然后我是觉得说，其实他的片名就叫做《小日子》嘛、
嗯，
其实我觉得就是很如常、很日常。好，每个人其实都有自己的小日子要过。那 小日子可能呢，真的有些人可能简简单单，但有些人可能勾心斗角，有些人可能漫不经济，
那就不是小日子
啊。可是我觉得我所谓的小日子，就是说每个人的日子都是小日子，只是说我们要怎么样去过我们自己的这个小日子。
怎么选择？
那有时候其实像譬如说，假设我们是夫妻，明明我们很好，可是我们却要受很多
外力的影响。来自家长，来自职场，来自外面的。
对，所以其实我是看完这部戏啊，就是说其实我一直是对婆媳问题很感兴趣的。
你自己没有？
我自己没有，
就看别人觉得
这个笑话。但是我自己个人也不是笑话，而是我个人觉得说这真的是一个很微妙关系。而且我觉得婆媳问题当中儿子真的是最重要的。
对啊，当然
就是你夹在中
中间，
如果你夹在中间，你的反应都是啊，你们不要烦我，我在中间我很为难，那这真的是没救了。
是，
因为他就没有办法去做任何的解决。所以我个人认为啦，我真的认为就是说，只要想要过好自己的小日子，你就只好独立。
当然，
对
不
对，
就是尽量是两夫妻，自己才是小日子嘛。你只有第三者，有 外面的人跟你一起的时候，
因为像很多人刚开始就是抱持着那种觉得说，啊，妈妈帮我们买好房子。
或者是
好啊，
他们是因为有需求需要那个婆婆来帮我们带小孩。
对，可是 我就会觉得说，就是要去取舍嘛。如果假设今天你真的必须你要省下这个钱，然后你要请婆婆来帮你带小孩，那你就必须要对婆婆的很多话你就要充耳不闻，你就要能够忍受。因为其实像我真的很佩服我一个朋友，不过也还好，因为他工作很忙，他有时候十点十一点才到家，
没有什么相处的时间。
对，然后像他婆婆，因为他婆婆就是属于那种比较琐碎，然后会跟他讲很多话，
谢谢
你们之外，有时候讲一些话很直接，就会说啊，你最近是不是卡大口啊？啊，你买假虾贼敏感，就是那种有时候他转述他婆婆跟他之间的对话，我们都会觉得说
天哪，
你怎么受得了？对，但是呢，他就受得了，因为他就是很清楚的知道，如果没有他婆婆的话，
他可能自己
他们家会乱
更
乱。对，因为他婆婆其实譬如说早上起床帮小孩弄早餐，送小孩去学校，小孩放学了要去学钢琴，他就送他去学钢琴，要去学英文就送他去学英文，回来就晚上吃晚饭，然后呢帮他弄一弄弄。那你看就像我讲，我朋友他十点十一点回去
他都看不到，
其实他小孩可能已经都睡着
了。
那这一整天其实婆婆都帮他弄好了。
是，
所以我觉得像我反而就觉得他是一个很应该说是聪明，对，或者你要说她认命也可以，但我也觉得她就是一个很看得清楚时事的女生，就她知道说
衡量之后，
对，就是你最怕的就是说你吞不下这口气，
是
我可能享受着婆婆帮我照顾着小孩，
但是我又无法忍受
婆婆，我吞不下这口气，你说我大口，或者你又说什么我怎样我怎样我怎样，我明明工作这么忙，那就一定会有问题。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要吗你就是真的自己完全独立，
是
我也不要靠长辈了，那我们苦一点，或者是说我们从哪里省下什么钱，我们送保姆，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方法啦。好，所以其实我觉得真的小日子要过好，其实是要问自己啦，就是你可能你自己想要的是一个
什么样的生活，
就是不能都要，
哦，
我又想要有长辈帮我买房子，我又希望他们不要来啰嗦，
没
这么好，好不好？那如果假设我今天要保有自己的自主自由，那你可能就没有办法接受长辈很多的关爱的眼神，或关爱的荷包，
还有介入啊，介入。
对，因为说难听一点，他们如果假设父母没有出钱帮我们买房子，其实他们也没有什么多余的借口来介入他们或是什么。
是，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日子要过好，真的还是要看你自己，就是说你自己觉得你到底希望在这样子的环境当中你可以得到什么。那再来的话，其实我觉得在这戏里头，其实我觉得蛮有趣的一点就是说，大家真的一定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说不管是儿子女儿都是爸爸妈妈的心头肉。
是，
哦，就是说今天如果你是人家的公公婆婆，然后可是你却对你的儿子媳妇苛刻，或者是你对他有很多的不平等，那其实人家的爸爸妈妈也是吞不下这口气。
没有啊，我是把对待我女儿的方式来对待我的媳妇的啊，我对待我女儿就是这么的严格啊。
各位，我对待媳妇就像女儿一样，这句话绝对是世界上最大的谎言。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就很清楚的知道， 你不可能一样啊，
当然
我有女儿
啊，对
啊，你女儿是你自己在肚里，你跟她有互动，十月怀胎，然后你从她这么小，你看她养到这么大，那媳妇儿当然，我觉得其实能够把媳妇当朋友，或者是当一个疼爱的晚辈，我觉得这样反而比较好。
是，
因为有时候你知道，譬如说我对你的好，我会说因为我把你当儿子，但是呢，我对你的不好，我也会跟你讲说，
因
为我把
你
当儿子，我才教你的，
我才对你那么严格的要求，
是不是？对，所以我就觉得说，我觉得真的不用去
刻意要营造什么当女儿的这件事情了。
对，但是我觉得真的要给予，就是你也要想说，哦，这也是人家的宝贝女儿，对不对？人家也是买得起房子的，只是说当时没有这个机会。就是说譬如说假设当时有这个机会，不知道啦，也许如果是他们，我可能就会觉得，如果我们两方都有能力帮我们买房子，那不然我们就各出一半，两个名字都写，
然后买大一点，
如果可以的话，
对啊。
但问题是，如果假设其中有一方就是坚持说不行，我们捍卫主权，
捍卫主权，
你是嫁到我们这个，因为那个男生姓朱嘛，他说你是嫁到我们这老朱家，所以呢，你必须就是
听我们的，
对，房子就是我们老朱家，那这样其实一定就谈不下去啊，
对啊，
对不对？如果假设今天我们是女生的爸妈，我们一定也不愿意做这样的事情啊，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在这里头也可以看到，就是真的就是要去珍惜另外一半啦，就是另外一半。所以其实我就常常在讲说，我觉得娘家真的蛮重要的，
一个支持的力量。
我觉得娘家真的蛮重要，因为你也很清楚嘛，你有觉得妹妹对，好，那再来的话呢，我觉得这个就是也是很多现代小夫妻之间的一个彼此的信任啊，感情的。因为其实当你的生活也很忙，我的生活也很忙，你的生活有一些你的工作上的问题，我有我工作上的问题，其实就会影响到我们彼此的夫妻的生活。对，那我觉得这个也是其实身为在现代人，当你们在面对你的公事跟面对你的家庭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心态可能自己也要去调整。
是，
那你觉得你心目中的美好的
小
日
子
是什么呢？
就自己悠哉悠哉的想干嘛就干嘛，然后不要有那么多
的
情感纠葛。
可是我现在往往发现，就很多人常讲说，我想要想干嘛就干嘛，通常就是作息会变得很混乱
但也是他的小日子啊。
对，你知道吗，像我朋友每次要离职要干嘛，就跟我讲说，
我
想要自由，我想要过一段舒服随性的日子，然后我就会发现，哎，奇怪，怎么凌晨五点你还在上线，
根本还没睡，
那个下午五点然后找你，你还不在，对，
还在睡，
就是就会变成是这样嘛，对不对？
可是你要早上五点发现他还在线上，表示你也
还
不睡啊，这有差吗？
可是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小日子，对，我也会希望，就是说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是没有人管你，
但你自己要管好自己啦，
对啦，就是说你，因为其实我觉得我们常会觉得日子觉得难过，是因为你有很多外来的东西，
对啊，可能家人，可能经济上工作上
对
不同的压力，
然后对，然后你也必须要兼顾家人或是什么的，可是当如果假设今天你能够自己拥有自己的空间跟时间的话，我觉得这个应该就是
还蛮好的小日子，
蛮好的小日子。所以就是睡到下午五点妈妈也不会来叫你起床的这一种然后就是也还蛮好的啦，好，那其实我相信每个人啊，大家应该都是会有自己过日子的哲学跟逻辑，好，那但是我觉得大家也要去想一下，就是说其实这个是不是对的啦。因为有时候你比如说以他爸爸来讲，他爸爸就觉得他的生活跟他的逻辑是非常正确的，就是我就是一家之主，
是，
然后我就是全家发号施令，全家都要听我的，我就是最权威的，我讲的就是圣旨，可是其实他讲的话很多东西都是过时的，对，他还有24条的家训这样子，
哇塞，
对，就是很多东西其实就是封建然后很过时这样子，可是他就觉得他自己永远都是对的，对，所以其实我觉得人也要有反思能力，去思考一下，就是说你过的这样的日子到底是 对的还是不对的。
还有就是不要影响别人啦，他可以有他的那个守旧的思想、嗯、但是不要影响到他身边。
可是他是一家之主啊，他怎么可以不影响到别人、嗯、他就是要有这些人被他摆弄、嗯、他才有成就感啊对不对、嗯嗯、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去省思一下啦。因为到最后有一段，其中有一段就是他连他的儿子都动手，就是去滴，就是因为觉得他要对他妈妈动手、
uh-huh,
哦、因为、这个有个小插曲，就是他妈妈那时候因为就是被这个爸爸有点类似以家暴这样子、
uh-huh.
然后那他的这个媳妇就觉得说不行，一定要让他这个奶奶找到自我，所以他就帮他报了老人大学去学摄影、
oh.
结果没有想到开启了他另外一扇窗，他是他们摄影的第一名呢、uh-huh. 所以他们办了摄影展之后呢就贴在那个展览的场所当中，结果没想到那个爸爸呢就是跟踪他来了，然后就发现了、嗯、然后就很生气，居然报大学、
嗯、
还给我办摄影展、
嗯、
然后就当着所有的人面就是骂他，然后推他，然后还把他的画给撕了，把他的摄影作品给撕了、
嗯、
对。然后呢那他儿子实在就气不过，就过去就是压制他、嗯、顶着他这样。
他是黑人
哔哔好，所以呢基本上呢我觉得就是说不要等到你的家人对你反扑、
嗯、
或而且反扑了可能他还是不自觉、
嗯、
对，就是你可能我觉得有时候我们自己也要去想想看，就是说自己坚持的这种生活的逻辑，生活的这个真的一定是对的吗？
嗯，
好，就像有一些像我有一些朋友他们其实就会觉得说，其实像妈妈可能以前立下了很多很多的规矩，
嗯，
但他们大了他们反而就是越想要逃离越想要反抗、
嗯，
妈妈越说怎么样她越不要怎样，比如说妈妈就说要当个准时的，她越不准时，没有啦、嗯、就是她就说她就会有那种叛逆的心，
是
就是她绝对不要同样在做这样子的事情、
嗯、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过日子真的有的时候就像你讲的嘛，如果自己过也就算了、
嗯、
如果你是跟别人一起过其实真的是要考虑到别人、
嗯、
然后而且真的就是要有一点妥协啦，
是啊。
嗯， 嗯，好咯，那各位包括像我呢跟 Eric 呢，我们就聊了我们心目中的小日子。
小日子，
您的小日子是什么呢？
嗯，
不过我觉得小日子还是要回归到你要有点闲钱才能过小日子是不是？
好像是耶，
对不对？
对，
就是如果假设说一般为什么我们大家会觉得说、哦、日子怎么那么难熬，就是因为我们生活中有太多的责任跟义务跟你的工作、
嗯、
生活你必须要去实现
兼顾、哦、
但当我们如果希望我们的小日子是这么悠闲的话，那你可能真的要有点闲钱是比较好的、哦、所以各位我们还是努力的赚钱这样子，
对，赚好了才能过小日子。
好的，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这部戏，然后我们完全没有要 PUA 大家、
嗯、
只是说我觉得刚好最近看到这部戏，我觉得它可以从里头可以看到很多现代生活当中不同的角度，那大家也可以去看看有没有你自己生活的影子，或者是你有没有可以借此而得到不一样的想法。
是，
好，那我们今天呢这一集自己过好小日子呢就要到这结束咯。那如果大家呢对我们这节内容有什么想法，那欢迎大家可以到 FB 帮我们搜寻秉秀的华丽冒险秀同名粉丝团，最快回复留言讯息的前三位朋友我们会赠送由信誉珠宝所提供的生活珠宝哦，包括保健系的足银饰品、天然的玉石、彩色的宝石，还有波罗的海的琥珀蜜蜡，让大家佩戴这些生活珠宝呢时尚又健康哦。好的，那我是秉秀，
我是 Eric，
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